法是神旨意的表达，或者你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律法就是神的旨意。罗马书第二章十八节，我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律法。那么神的旨意或者律法的内容是什么呢？简单的说，非常容易记，非常容易明白，就是爱神爱人。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了。那么所以不管你讲到十诫的哪一诫，不管你讲到旧约新约的各种法律规定，那个基本的精神，十诫的前四诫我们讲过就是爱神，后六诫就是爱人。爱神爱人是神对人的要求，是神要人做的，是神的旨意。那么这是律法的内容。那么律法产生的作用呢？第一个，我们在人类有罪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律法就压制、限制、约束人外在的罪。当人不想爱神的时候，不想守爱神律法，包括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包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包括做假见证，包括不孝顺父母，不爱神不爱人的时候，律法会说神会给我们处罚。那你在圣经里面那个规定的没有很细，就是我们今天的有什么几年徒刑或者一罚金多少，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应该是，其实连看都不是那么清楚，不过我们看得到应该是对于十诫的违反，那是没有别的处罚，就是处死。那么对于其他的误犯的一些罪，在立位记里讲到的赎愆记和赎罪记，那里面都表达的是偶尔为过犯所胜。那么当他发现他做错了，想到他做错了，他就要献上祭。那么还有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算我们杀了人了，但是是误杀，譬如说这个圣经里面讲说出去砍柴，那个斧头砍到没有砍到木头，砍到别人的身上了，那么这是误杀，这也不必处死，或者不必立刻处死，他可以跑到逃城去。我自己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新约旧约其实都有，尤其是旧约哈，在规定人生活的事情很仔细，但是在旧约里面我很稀奇，有两个东西是没有的，或者两个或三个。一个，旧约里面没有医院，生病怎么办？生病好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隔离。不管是住宅生病，长了大麻风或长了什么东西，或者人生病，就是隔离，也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也没有看医生，就是隔离，隔离过一阵就好了。那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一些道理吧，就是在更早的时候人也没有什么医生嘛，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动物也没什么医生嘛。那么生病，我们小的时候鸡一瘟，就是一大堆鸡都死掉了，没死的就活下来了，没有什么。我想来台湾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这些农业的药，可是在我想更早的时候根本我们中国几千年也没有。那动物是这样，人是这样，植物也是这样，水稻啊这些东西，花菜啊都会生病的，可是以前谁管它什么病啊？以前就是每一个神所造的动物植物人，它自己里面好像有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呢就是你得了病， 应该就可以有一些免疫系统或者是机制，在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恢复健康。当然也有不能健康，可能就是死掉了。不过就是我在就业里看，没有看到医院，没有看到医生，应该也没有看到药物。那么有一些什么激烈有乳香的，是最接近药物的东西了。这是没有，就是你身体有了问题是要自行复原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旧约里面，我没有看到监狱，也没有看到说犯了什么罪关有期徒刑几年，好像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处死，另外一个就是赎罪，献上赎罪祭就没有了。这可能也有它的好处，不过在现代生活里恐怕都非常不容易去，很难想象哈。好，在律法里面，我们今天比较严格的是在讲到说犯了什么罪要有什么样的处罚，多少年。旧约没有那么多，但是虽然没有那么多，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的，上次讲过的处罚的原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是你所受到的刑罚跟你所犯的罪应该相当的，这样听见的人就不敢再犯。就是律法，有律法规定你犯了就会怎样，就是维持外在的和平，抑制外在的罪。这外在的和平，外在的罪有它的用处。那对不起，外在的和平有它的用处，虽然在神面前并不能叫人称义，但是是有它的价值，有它的用处的。就像我们今天街上这么多人，随时我们都有在犯罪的。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就我们讲最难听的，看到女生会动一念，可是没有一个法律会来制裁你，因为动一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会说你心里动了一念。今天我看到一部跑车，我很希望是我的就好了，甚至我想哇，就是小的时候起码有，现在可能比较没有了。我看到在书店看到一本很好的书，就把想偷来，想看看什么时候店员没有注意可以把它偷过来。对，这没有犯罪，这没有犯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罪，但是在神的眼里是有罪的。国家的法律，人间的法律限制的是外在的。好，外在的罪被限制，法律也有价值。但是各位，这等一下会讲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法律照圣经讲应该也就是真的，不是应该了，圣经的话一定是真的。法律或者律法不但没有限制消除人犯罪，而且鼓舞了人犯罪。那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法律或者律法蛮可怕的，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以赛亚书26:9，以恩惠待罪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对，这一点也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法，我上次发过牢骚了，就是都不喜欢讲奖惩这两个字，奖也不喜欢，惩也不喜欢，就好像什么东西好的大家一起公分，这是人民的功劳，个人的责任没有。坏的呢也是不讲责任，不讲个人的责任，讲这是社会造成的，这是学校造成的，这是遗传造成的，就是个人的责任都不去提了。那么可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圣经不但讲个人责任，而且有奖和惩，如果你做上帝有哪些祝福，你不做上帝有哪些惩罚，如果不惩罚地上的居民不会学习公义的。那么这个惩罚呢，惩罚的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比较 没有政府的时候，惩罚的人就是受害人或受害人的家属。如果那么我们还是说可能事实那些有做一些这些工作，但圣经没有讲啊，就是惩罚当有人杀了我父亲的时候，即使是误杀，我会报那个仇。那我会报他，他如果逃到逃城去，我就不能杀他了。他如果没有逃去，我就要报仇。各位，我们想也知道，即使你没有念过法律也知道，这种是很野蛮的。这种是以前我们看西部美国的西部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法律的时候，个人自力救济，自己拿起武器来维持。这种你念政治学就知道，这个那个 Thomas Hobbes 说，这会让整个的社会，甚至不是社会，就人类居住的地方呢，是人人为仇，很危险的。所以就需要有政府，就需要有公权力。那么从圣经来看，公权力或政府或国家就是神设立的。那圣经用的字就是权柄，没有一个权柄不是来自神，权柄不是空空配件，权柄是神造的，也是神使用的。不管是政治的权柄、经济的权柄，或者是任何一种管辖的权柄。那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特别讲，他是讲罗马政府。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死了，当然又复活升天了。就是基督徒并不是不知道，他们所信的主耶稣是在罗马人的手下被钉死的。我们今天的使徒信经也是这样讲的，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可是保罗仍然写，保罗仍然在罗马书十三章讲，他不是空空佩剑，佩剑，保罗没有讲他不是空空拿鞭子的，也没有讲他不是空空拿木棍的，是他不是空空佩剑，也就是要流血要杀人的。耶稣在跟比拉多约翰福音讲话的时候，好像是约翰福音十八章吧。那么耶稣后来不回答比拉多的问题，比拉多就很生气，比拉多说，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把你处死，也有权把你释放。耶稣说，如果不是天上所赐，你毫无权柄办。各位，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权柄来自神，神在掌管一切，神创造一切，神创造的不是看得见的木头、石头，或者是这些光啊、热啊而已。哥罗西书第一章讲，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有权的，通通一概是借着他造，也是为他造的。这一点我们比较难想啊，我们中国人的抽象思想能力差一点，但是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想得到，就是上帝所创造的、所管理的，不是只有星星、月亮、太阳、飞禽走兽或者四季的运转，包括人间的事情，就是权柄。那这在但以理书讲的最清楚。但以理那么在讲到四个大帝国的时候，讲到那个巨像的时候，金头银胸铜腹铁腿的那个巨像，后来被一个石头打碎的时候，但以理解释给尼布甲尼撒听，就跟他说，那个这个是世上的列国，当世上列国在进行的时候，神会另外立一个国，永远不会消灭，那个国就是神的国度。世上的列国可是不要忘记也是神立的。但以理也跟尼布甲尼撒讲，后来当尼布甲尼撒另外自己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大树倒掉的时候，还有解伯沙沙的祸，就墙上有指头在写字的时候，但以理也说了，神立王废王，神每个人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神的手里。我讲这么多，各位听起来好像觉得也对，不过你就要知道，1949年国共政权的更替是出自神， 民进党、国民党的政权根基出自神，从最小到最大的任何你觉得好的改变、坏的改变、战争或者是班长的选举、里长、领长，通通都在神的手里，神没有一件事不在掌管。好，那么权柄所做的一件重要事，就是要抑制外在的罪恶，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维持外在的和平，抑制外在的罪恶。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这个呢，神学家讲叫做法律的政治作用，或者法律的社会作用，就是让社会比较安宁一点。那么法律还有一个作用，或者律法是我们熟悉用的，事实上就是 law， 就是法律。法律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叫做 theological use， 是神学的作用，其实不是什么神学了，就是或者说宗教方面的作用，就是法律是让人忧愁而信靠耶稣的，一个是让人知道处罚而不敢犯罪的，起码外表不敢犯罪，维持一点治安；另外呢，是让人忧愁。什么叫让人忧愁呢？这一点恐怕很少人会去想，但实在是有。各位，这个法律就不是我们一般说的民法而已，虽然那包括在内，是通通都有的。Law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悲的、有罪的，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一般人没什么反应，但是长久的，我们在知道自己有罪、可悲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大奸大恶之辈，或者是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多多少少会想，那我怎么办呢？那么通常一个人一直不学好，一个学生一直不学好，我们就可能找一个特教老师吧。那么如果社会一直不好，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就我自己不好的话，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下，就我们会这样想。那加拉太书第三章24节就讲，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就是传统的神学会讲到说，律法让我们除了限制我们外表犯罪，当然不一定能限制得住，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犯罪。当我们犯罪，不管是外表犯的罪，包括杀人放火，或内心犯罪，就是我们贪婪啊，或者是有各样的罪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忧愁，然后我们会求救求援。那么这个最终的目的是我们到基督那里求帮助，这是律法或者法律的两个作用。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法学的，我不知道学法学里面法理学有没有这样讲，我猜现在不会这样讲了。我猜现在讲法律基本上只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就是维持社会治安。那维持社会治安就是我刚刚讲的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律法的第一个作用就是维持社会基本的治安。但是我们还会说是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尤其在圣经里面讲到的法律，让我们看到神的严厉，让我们看到神不允许我们作恶，就让人焦虑、害怕、紧张，那么可以最后到基督那里去。这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传讲上帝律法，包括我们等一下要看登山宝训的时候，那么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儒家信徒，觉得我很好，我没有什么罪，我没有错，你就要多多跟他传讲律法，而不是多多传讲福音。传讲福音他觉得他根本不需要，因为福音是都在讲，我们讲过了，就是神为你所做的，律法是神要你做的，那么福音是神已经为你做好的 done， 律法是你自己要做的 do。 那么对于一个觉得自己很好都做到的人，你 你跟他讲福音，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不觉得有人要帮他做事，他自己好得很，把道德的规矩都守了。那这种自信的人，你就要多多跟他讲到律法，讲到包括我们等一下看到，你以为你很圣洁，你以为你很规矩，我跟你讲上帝要求的是什么，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你眼睛要挖出来的。当然我们不会跟人家这样吵架，但是我们可以恰当的把上帝严格的律法讲出来，让他或许有一天被圣灵感动，心里会觉得不安，会觉得哎呦，我真是得罪了上帝。事实上每个人不管你是多大的流氓都会有不安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人的心里的。好，律法有这两个作用，还有第三个我们等一下讲。那么律法我们也要强调是美好和永恒的。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律法既是上帝的旨意，律法的内容既是要人爱神爱人，律法当然是善良的，神的法律一定是善良的。人间的法律会因为罪而得到一些 被扭曲，但是基本还是有在神的带领之下有一个圣洁、公义、善良的方向。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而且成全到永远。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人伦关系，都是兄弟姐妹了。那么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在圣洁里相爱，这个律法的一切的总纲还是有用的。不但还是有用，甚至有神学家说律法和福音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会维持的久。那么我看到相当多的是律法会维持的久到永远。那你不要吃惊，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基本上就在讲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赦免我们的罪，将来在天上没有这个事，我们不会犯罪的，所以不需要再讲请耶稣赦我们的罪。可能我们应该还记得我们能够有永远的幸福，是曾经在地上的时候犯了那个得罪神的大罪，耶稣赦免了我们为我们死。可是在天上不会再动用到耶稣的宝血，可是在天上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我们仍然需要彼此相爱，我们仍然需要爱神。当然那个时候跟我们现在有一点也开始相近的地方，就是这个律法也写在我们心里了，就不需要天天外在提醒，我们也不会犯罪了。我的意思就是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基本上就是在圣洁中从内心中爱神爱人。其他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律法，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包括守安息日，我们都能够从心中因着耶稣的救恩能够完全的成全。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也讲，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我们是更坚固了律法。好，刚才讲的这些都很重要，我等一等会回来的。下面呢就跟这个一致的，但是我们几乎不敢想象，律法或者法律是神圣的，是美好的。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是不是很看重，像毛泽东就有名的讨厌法律和宪法，他觉得写出来就算是对他有利也不方便，要随时有罪行对他方便才好。所以中国一直在法治上面不太能够持续啊。我们中国人恐怕也因为上行下效，对一个法律规定了以后，法律的尊严和尊贵也没有很看重。在西方，不管是罗马更是希伯来文明，法律是非常被看重的，实诫或法律是永远不能更动的。在西方包括君王，尤其基督教国家的君王， 再坏再凶再独裁，他一定在两个东西之下，一个在上帝之下，第二个在法律之下。就我们台湾现在，我还是觉得法律没有那么大的尊严，对不起，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内也是，这个法律嘛，这个我们没有守法的习惯。东方日本好像有比较有守法的习惯，有人说他们受到一点希伯来文化影响，但我们不知道啊。好，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在人犯罪以后，法律的负面的作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说了一句，前半句我们完全同意，死的毒钩就是罪，意思就是我们犯罪了就会死亡，我们一犯罪就好像被那个毒钩或者有毒的蝎子蛰到了一样，我们就会死亡，会被毒蛇咬到，死的毒钩就是罪，我们会死是因为罪。下面这句话，罪的权势，他居然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我们想不到啊。好，但是这句话你可能一下还不太能了解，罪的权力、罪的权柄、罪的权威、罪的 power 就是律法。各位，我们大概可以想，罪的权威、权柄、权势，其实再把它讲得更容易了解一点，就是罪的力量。罪的力量是什么呢？罪恶的力量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想，罪恶的力量就是流氓啊，黑道啊。罪恶的力量是什么？色情网络啊。罪恶的力量是什么？毒品啊，毒品、色情网络或者是流氓，它都是推动罪恶的力量，它都是让善良受到打击的。就罪的权势、罪的力量，我们会说是一些坏东西嘛，可是居然保罗说罪的权势是律法，这我们不懂了。各位，如果我们把这个换成我们现在话比较容易懂的，台湾社会罪恶的力量，你说就是流氓黑道，我们再一次能懂，台湾社会罪恶的力量就是警察，那就我们就侮辱警察了。如果台湾罪恶力量的就是庙宇，这我们基督徒也会说啊，庙里面一大堆这些跟地方势力结合的，或者台湾社会罪恶的力量就是民意代表或者是媒体啊，这我们也懂，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懂。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当教会很黑暗的时候，社会的罪恶就是教会，我们也能懂。尤其是如果骂天主教，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其实我们基督教也有这个情形。保罗居然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法律是罪恶能够推动的力量，这什么意思啊？各位，我快要讲到我这一次，其实上次也都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跟一般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现在教会里太缺少讲到神的恩典福音，我们走错路了。对不起，我这样讲很重的话，就是现在教会里走的路就是，当夫妻不和，哎呦，现在夫妻很多不和，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开夫妻相处的律法，夫妻和睦之道，我们不会管钱，我们就来一个基督徒理财之道方法，我们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开一个律法的课，叫你去遵守。各位，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特点，甚至我想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特点。可是照圣经上来讲，你越开这个就越糟糕。 对不起，我不是在骂教会啊，我们是要想到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就是我们想到嘛，现在小孩子不听话要怎么办，让他上点课嘛，上点怎么守规矩的课嘛，我们不知道怎么守夫妻的关系，我们就是关系法嘛啊。这个保罗讲的最多的就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有一个关键的非常关键的经文是罗马书7:5，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一般来讲整个圣经包括保罗特别喜欢讲的，就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罪恶的时候，就我们有原罪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人性，我们的人性，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重生得救还有那个属肉体的倾向的时候，各位，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我们各位这些话都不能轻易放过，太关键太重要，你想想看，恶欲是怎么产生的啊？我们会说因色情网络而生的欲望，这我们能懂吧？你看到色情网络，然后你心里产生恶欲，有的时候因这个耳濡目染啊，邻居吵架啊，打架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因为恶劣的邻居，因为恶劣的环境，因为恶劣的父母，或者是周遭的事情，或者是媒体，就产生恶欲。你在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教育环境里面，不好的社区里面，你看到的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事情，这些事就产生了恶欲。各位，这应该很简单吧？恶从哪里来？恶从恶来嘛。坏从哪里来？坏从坏来嘛。现在有个最好的东西，就是律法，上帝的律法，它产生了一切的恶。各位，这是我们难懂的，这其实就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在讲的。这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到今天还没有懂这很基本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我们走的路还是这个世界有邪恶就用法律来解决，这个世界有邪恶就用更多的法律教育来解决，包括在教会。可是保罗一再讲，这样做是这样做不仅是舍本逐末，这样做是火上加油。好，起码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产生的恶欲，而也有人这样想，我们会有性欲或者是不当性欲，因为我们的罪恶在我们的荷尔蒙里面。好，这个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也需要提一下，各位，神所造的每一个都甚好，罪恶在哪里？罪从哪里来？在很多的宗教民族里面，罪就是好，我们讲简单一点，罪从罪来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家里这个不好的这个遗传传下来。当然，现在更多人喜欢假设环境，罪恶的环境产生的。那么，有人再说的仔细一点，像奥古斯丁也会讨论这件事情，甚至他有的话。好像让人也觉得是这样。各位，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说罪恶从哪里来？罪恶从肉体来，看起来也有点像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但是它不是说肉体而生的恶欲，是律法而生的恶欲。对不起各位，我讲的直接一点，人可能最头痛的罪恶就是性欲，性欲其实不是罪恶，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有邪情私欲，私欲这些字眼，不过因为欲望包括性欲、食欲、肉体的欲望都是神造的，所以正统的基督教绝不说这些是罪恶，神造的都是好的，你的身体、你的需要、你的欲望都是好的，这都不是罪恶。记得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健康的，这都是神所造的。特别我也提过提摩太前书三章那里讲到，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要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感谢成为圣洁了。那里讲的特别讲两件事，一个就是食，一个就是性。食和性都不是罪恶，不但不是罪恶，那是快乐的来源。欲望、性欲、食欲是快乐的来源。各位，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你有所需要，然后呢，那个需要得到满足了。如果你没有需要，你没有性欲，没有食欲，你就没有吃饱了或者性上面的那个快乐。以此类推，其他每件事也都是这样。你有荣誉感的需要，这是比较抽象的欲望。你有权力的欲望，当你得到的时候，当你被称赞的时候就满足啊，这个我们懂了。好，我们还是说罪恶从哪里来，欲望如果不是的话从哪里来。很多包括基督教的异端里会说罪恶从肉体来，罪恶的肉体最明显的就是性器官，那是有罪的。各位，非常简单，你应该知道不是的。你把你的性器官割掉了，就像很多的太监一样，仍然是在罪恶中。罪不在物，不在物质，罪也不在肉，不在肉体，罪也不在我们的情欲、性欲，罪正统的答案在我们的意志里面。我们的 will 是堕落的，不愿意信靠顺服上帝。不过这一点又我们要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要回到这里。律法而生的恶欲是什么？律法而生的恶欲呢？他后面有讲，就是第七章第七节，律法说不可贪心，但是当律法说了不可贪心以后呢，第八节他说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啊。这个你可以有一个粗浅的了解，这粗浅的了解呢就照他讲的例子了。罪有很多，但是他在这里讲贪心啊。他说叫你不要贪心，那么你就特别会产生贪心的念头。这个好像很多人也都会讲，你跟小孩子讲这个东西不可以碰，他就一定要去碰，这个东西不可以玩，他就一定要玩，所以那个果子不可以吃，人就一定要去吃。你法律越禁止就越挑起他的想要违反。那么这个是我们有一点懂的，但是恐怕还不是很服气。我就再举一个也不是很好用不雅的例子，但是我又要举，因为我觉得呢大家很容易懂。当我们在讲律法不可以做什么事的时候，包括他这一讲不可贪心，我们反而会贪心。那我就再讲性上面的罪恶。好，假如说我今天我在教会，我是牧师，我看到一个11、12岁大的小女生跟一个11、12岁大的小男生，或者10岁，这个年龄你自己去限制啊，他们在一起玩，他们从小从2、3岁的时候就一起玩，很好的朋友一起玩，玩的也很就是玩的很亲热，但是玩的太亲热了， 10岁、11、12岁，我就把那个小女生叫来，我说某某啊，啊，先讲一些闲话，这样讲说，你现在长大了，长大了，要知道跟男生玩的时候，不可以太亲近啊。我们假定10岁的小女生嘛，她就瞪着一双无邪的眼睛问我，康牧师，什么叫不要太亲近啊？我就说，哦，就是某些地方不要碰到。他就说，什么是某些部分呢？各位，我相信你现在感觉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我要再讲下去的时候就更不舒服了。各位，我讲的越仔细，哪些地方不要碰，哪些地方不要怎样，哪些地方不要让人看到，越讲好像我们的心就越去想那些东西了。这其实我举的例子跟刚刚讲的不可贪心，我们就想贪，有一点像。可是保罗讲的不是这么简单，固然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一定可以举例子，这只要一个例子就可以推翻一切了，因为不是普遍的。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们班上那些女生都是这样的，那女生都很乖的。我们男生可能老师规定，中午睡午觉的时候一定要12点，比如说1点钟睡午觉，1点钟就一定要睡觉。我们男生可能就不想1点钟睡觉，要拖一拖。可是我觉得女生一般来讲，你叫她不可贪心，她就不可贪心；叫她睡午觉，她就睡午觉。我觉得女生是很乖乖牌的，大多数都是很乖的。没有保罗说的这个事，没有说什么不可，他反而要去做。男生常常是这样，女生不是这样。好，保罗话当然没有错，但是因为我刚那样解释是不当的。不是说不可贪心，每个人的反应就听到了不可贪心，马上就开始贪心。我想不是吧？各位姐妹，你们学开车的时候，教练说看到停你一定要停，难道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停你就想闯红灯吗？应该不是吧。有的人喜欢听到法律想要违法，但是不应该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听到不可以赌博，不应该是每个人就哦那我就想赌博，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保罗不会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人，很多人听到的时候，听到法律说不可什么的时候，他并不是就想要去犯，而是不可哦，那我就不要犯。我觉得这是甚至相当普遍的现象，不是只有女生。当保罗讲到说这个不可什么因，这个因律法而生的这种私欲在我们心里发动，那是什么意思？律法而生的恶欲。好，我推一下，我希望我的推理能够合理，因为这是关键，我也觉得应该是合理的。我们甚至把它推到最早，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不知道保罗举这个例子是不是跟这个诫命有关系，因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跟不可贪心可能有关系，因为亚当夏娃可能就想贪得到，不是果子而已，而是贪得到像神的地位，这是蛇对他们的引诱。好，不过我们就回来，当亚当夏娃听到不可吃，或者我们听到任何一个命令，各位，最正常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听到不可吃，尤其是上帝说的话，我们最正常的反应就是那我就不吃。各位，这是最正常的。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问题就在这一句话，问题就来了。 当神颁布法律的时候，最好的反应就是我会遵守，我要遵守。可是这是，对不起，最错误的解，最错误的反应。你说怎么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上帝的法律颁布，不管是不可以吃，或者要爱人如己，说要爱上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认识，都需要有个反应。包括今天我们重生得救，就是我没有办法遵行，求主帮助我。各位，这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在这个忽略的地方，我们就惨败了。这忽略的地方，法律的颁布，上帝法律的颁布，我们的反应是求主赐恩典，而不是我去遵行。你说我去遵行有什么不好啊？各位，我去遵行就变成一个所有罪恶的来源，就是人的自主。我遵行，当你一直我遵行，我遵行，我来遵行，我来决定遵行的时候，我也能遵行，也愿遵行。各位，你没有想到，很自然的，迟早会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要遵行？你开始自主了，为什么？事实上，各位，我们在讲，包括魔鬼对夏娃的引诱。当我们听到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岂不都有类似的反应吗？为什么不可以吃？这有什么不好？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也暗示了，可能我们当时想都没有想到，遵行不遵行决定于我。各位，遵行不遵行决定于上帝，要上帝给我们力量，让上帝开我们眼睛。当我们来决定的时候，哦，人的自主就出来了。自主出来的时候，就是下面就是看起来很合理哦。我们在人间对父母、对国家、对老师都应该有这种态度，有一点保留，一点怀疑。是康德讲的要自主，就是我们不是奴隶，我们不是人家说一动做一动，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批判，合理的遵行，不合理的不遵行。然后我们下面一步就是，我觉得对的就遵行，我觉得不对的就不遵行。各位，这个用在人间都可以，或者说都可能非如此不可，而也是很矛盾的，因为别人的意见、父母的意见和我的意见，谁大谁小，这真的很难说。你说哪一个合理，哪一个要遵行？可是什么叫做合理？这真的很难讲。所以是传统的正统的信徒，正统教会非常强调神是最高甚至唯一的权威，他讲的我们就听。康德说的到最后就不是我来批判思想要不要接受上帝或者任何一个权威给我的法律，不仅我来决定要不要遵守，康德最后说的是我来立法。什么是该做的事？不是父母，不是上帝，不是圣经，不是教会，是我的实践理性告诉我该做的事。好，这个你不懂我们就也不要去讲了。康德说我们要自由自主，这也没有错。各位，我们基督徒，我也讲过，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奴隶，甚至包括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也不是讲一动做一动。当我们成熟长大遵行上帝话的时候，根据耶利米书31章在希伯来书引了这段话，就是末后的日子他们不必再告诉邻舍说你要怎样怎样，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会认识我，因为我要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律法写在心里，表示我们人最基本的仍然不是自己给自己立法， 但是律法写在心里也表示，我们不是外在被人牵着鼻子走，人家讲一动我们做一动，我们变成我们是一个自由自主的人。可是这个自由自主的人完全在信靠顺服上帝的权柄之下，这是康德不能想象也不能同意的，却是我们基督徒非要同意不可的。我们并不是说奴隶，这个我们到下面两堂还会讲。不过我就在我上次也好像也举过这个例子，我也再提一下，神的律法颁布了，我们听了就遵行，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的事， No， 这可以还是一个奴隶。一个人信了耶稣，那么我们讲的稍微夸张一点，一个人信了耶稣，他很愿意听上帝的话，他很愿意顺服圣经，他很愿意顺服圣经所做的一切的教导。那么他现在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不像以前。那么有一天他太太问他说，亲爱的，你爱我吗？这个信了耶稣的丈夫，他的回答是，等我查一下圣经，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我就爱，圣经说丈夫不要爱妻子我就不爱。然后他就开始查，因为他刚刚信主嘛，所以查了半天没查到，就打电话问牧师。牧师说，傻瓜，你当然爱你太太。哦，那个是肉体的私欲啊，我要爱我太太需要是神的话。牧师有没有圣经的话这样讲？哦，有，以弗所书几章几节，你们做丈夫要爱妻子。然后这个丈夫就去跟太太讲说，哦，我很爱你。太太听了不那么生气了，就在问说，你刚才不知道现在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从圣经里找到我应该爱妻子。各位，这个就叫做奴性，这就叫做他律。你真的喜欢这样吗？你喜欢你老公很爱你，是出自他内心的爱，还是他找到了圣经？你在天气很冷的时候，他帮你加一件衣服，是他找到圣经？哎，圣经没有这句话，圣经并没有说太太冷的时候你要加一件衣服。人生活中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人在上帝的爱中能够做事。基督徒的长大成熟是这个，而今天教会走的是相反的，就是一条条规定，然后大家做了就好。其实这是变成奴性，这并不恰当。好，不过我们就先。